欢迎收听米的生活志 Med Lifestyle， 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陪你度过医疗生活的大小事。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曾经在我们米的人物志很早期的集数就来接受访问的朱玉莹学姐，那她本身是整形外伤科的主治医师，那这一次呢，她带来了她的新书《重建之手》，里面呢对于这个重建整形外科有很多的故事的描述。那同时这两年，学姐在上一次访问的时候也提到她要去东京大学进修博士班的部分。那现在学姐也已经在东京，我们是跨海跟学姐连线来做这个访问，也欢迎学姐来跟我们聊聊她在东京念博士班的一些所见所闻。我们非常欢迎朱玉莹学姐。
Hello， 主持人好。 Hi， 还有各位你的人物志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来这里跟大家会面了，就距离上次已经大概两年多了吧，现在我就人在日本念书这样子，在东京求学。
所以这两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 delay 了入学的时间吗？
对啊，一开始其实我2018年的时候考上博士班，那个时候就想说要先完成住院医师的这个时期的训练，那之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才有办法入学，所以幸好现在已经可以入学了。
所以现在日本是就是可以入境，那之前是因为都就是不能入境，所以连就是入学拿学生签证也没办法进去呢。
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有大概在过去的两年，好像有十几万的留学生都没有办法入境日本。对，所以赶在这一波刚好刚开放的这个潮流之下，我就很努力的也一起挤进去这个日本的国门这样子。
哇，那这两年在准就是等待要入学的期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博士班这边有开始有一些就是提前的课程或是一些要先做的准备之类的吗？
是有一些线上课程，所以我也有在线上完成了一些学分。不过你也知道博士是需要做 wet lab， 那 wet lab 的话你就一定要在当地才能做，所以有一些学分还是拿不到，那不太可能说只单纯靠在台湾远距学习然后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学分。
所以这两年有办法去抵那
个博
士班的
时间吗？
时间或者是学分吗？
大概没有办法，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些软骨培养的实验，那这些培养实验从细胞的培养一直到最后我们要去定性定量这些软骨的品质，这些都是需要耗费相当大的时间，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所以可能也是要花大概三四年，所以刚好就是我一个博士班读完的状态，三四年的时间也差不多要。
三四年算很快的，以博士班来讲应该算蛮快的。
在日本大概平均就是读个四年左右，那他们读四年到六年，如果六年没有毕业就没有办法毕业，所以其实时间也是有一点赶
压力。
那学姐这两年远距上课有算在那六年里面吗？
在台湾休学的那一些年限它并不会被计算进去了，就是从我开始入学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我现在还有四年的时间。对，可以慢慢来做我的研究。不过我其实相当推荐在日本读书的啦，因为我觉得在日本读书第一个就是离台湾近，然后环境跟台湾也比较相近，吃的东西也比较好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日文需要一点学习跟精进吧，我想，因为这里英文老实说好像不是那么的
不是很通用
通。对，不是那么的通，而且日本人真的也是蛮奇妙的，他们竟然会觉得说日文是不是在台湾也可以通？我说不，日文在台湾完全不通。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觉得好像每一个来日本的人好像都会讲些日文，是不是日文在全世界各地都很 popular 都很通？
很有自信。
对，很有自信的一个民族。我说不不不，完全没有，就是我们也是好好的特别的经过一些学习，然后所以才敢这样子漂洋过海过来。否则的话，其实像我们在这里，如果你要譬如说办银行手续啦，要租屋啦，然后要譬如说签很多契约啦，譬如说通讯的啦，办手机啊，这些全部都需要使用日文。那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翻译小帮手一直在旁边帮你，不然的话其实你真的很困难去应付大量的，譬如说他们可能会打电话来跟你 check 啦，生活需求啦，对，这些都是需要流畅的日文。然后跟大家在旅游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旅游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去接触到太多契约跟法律的问题，你只要说我想
要
吃这个这个，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给我来一个，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好吃，这样美味しい，这样就可以了，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在日本，如果你真的要生活的话，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还虽然我真心推荐大家来日本读书，不过来日本读书之前真的要好好精进日文。
诶，学姐现在算是过去几个月啦，一个月左右，
过来一个月而已，我5月1号才到的。
那所以应该一些什么租房子啊，然后
已经办的差不多了，
这些入学这些都应该都已经 set 差不多了。
现在是已经 settle down 了，但是在一整个五月到六月的期间，我其实非常的 suffer，
感觉
崩溃，因为从租屋，然后还有到办一大堆手续啊，然后譬如说要去他们那边的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其实蛮辛苦的啦。我觉得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日本人他们是很注重他们的住所的哦，所以如果你要来日本读书之前，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先找到一个住处，就算这个住处你后来没有住那边也无所谓，但是你要先有一个名义上面的住处
哦，
然后这样你才可以，对，这样子你才可以有办法去办后续的事情。像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我来这边再来找房子，毕竟找房子这种事情一定是来现场看你才会有感觉嘛，
对对对，
不太可能说看网络上就 OK。
对, 对, 对,
对啊，远距看房就是不 OK 嘛，而且你就算看得到房子内部你也看不到它旁边的环境啊，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来这里然后再找房子就 OK 了，结果就出现问题了。我来这边，然后一开始我想要办一只手机，结果他就跟我讲说，哦，你的那个卡片上面有一张卡，就是叫做在留卡，这一张卡就像你在日本的身份证一样，那它用来取代护照的性质。他就说你这上面呢没有登记你的永久的住址，所以你不能够去签订这些通讯啊手机的契约。然后呢我到这个租屋的地方，他们算是也叫不动产嘛齁，他们叫不动产屋 Hudosan ya。 他就说在签订契约之前你必须要有一只手机，否则的话人家没有办法跟你联系。
这好奇怪哦，就是
开始
互相扣连着，
鸡生蛋蛋生鸡，对，就是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鸡生蛋蛋生鸡。然后我就问以前的学长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以前的学长就说，哦，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很轻易的买到一支门号这样子。结果我上网去看或什么，发现好像以前可以，但是现在规定变得比较严苛，所以现在不行。我就出现了这个两难的窘境。后来是学长用他的名义，然后给了我一个另外一支的手机 SIM 卡，然后先暂时让我使用这只手机的 SIM 卡的这个门号当做我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然后我才能够成功的租到一间房子。没错，然后成功的租房之后你才能够成功的
真正办自己的手机。
对对对，换成自己的手机，然后你才能够去他们所谓的区役所，其实就是区公所啦，就是他们区公所的说法，去区役所 办理所有你要的资料，像譬如说你要登记你住在哪里啊，然后你要去办国民健康保险啊，那你可能还要去办一些譬如说国民年金的缴纳啊等等等，后续的这些行政的流程才能够开始继续。所以这真的，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日本，你真的不知道。而且更莫名其妙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要租屋，所以呢我要汇款，先汇头期的第一个月的租金，然后他才能够让你去租这间房子嘛。
对，
我到了银行去，他跟我说因为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所以你不能够汇款超过日币10万。我说我现在就是要为了要租屋，所以我要汇款给那个负责租屋的公司，结果现在你因为我没有房子住，所以呢你说我不能够办理一个汇款，这不是又是一个自身单身的问题吗？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这件事情请我的实验室的某一个老师先帮我汇款，然后我给他现金。对啊，就是
好麻烦啊，
很多事情很麻烦，你一定需要有人在这里帮助你，否则你自己一个人你很难闯荡，你一定会到处碰壁。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一段对大家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啦。
有
有吗？有意义吗？
这一阵子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说他就是重新听了朱韵学这一集，然后就是去准备一些留学相关事情。
对对对对，
我们前一两天才收到而已。
哦，真的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超有用。
超有用是吗？好，那如果现在有听众真心的想要去日本留学的话，千万记得你一定要先找到一个住所，然后你一入日本的那个就是他们叫做入境管理局，就是入境的那一刻你就要填上你的这个住所，不管这个住所你是不是真的有住，这个都无所谓，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住所，然后呢这个住所有被填写在在留卡上面之后，你进入日本才可以开始比如说办手机啊，然后再去找租屋啊，然后再去更改你这个住所，这个都是 OK 的，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呆呆的，就是完全都没有住所，这样什么事情都行不通。
那就像以前我们搭飞机去日本的时候，飞机上会发一张那个入境小卡，
哦、对，
然后他要你填那个就是
你入住
的资料，
最近要住哪里，
是类似那种东西吗？
比那个更
正式
复杂一些。对，他那个入境的那个小卡资料，它上面是可以填旅馆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如果是拿长期的签证的话，你会有得到一张那个我刚才讲的在留卡。在留卡上面，你必须要填写一个永久的住址，那个不可以是旅馆的住址。
不可以是旅馆。
如果是对啊，如果是旅馆的话，我就填旅馆就好啦，我就不用
搞那
么复杂。对，所以会建议可能先填写一个譬如说学校的宿舍的住址啦、啊哦、或者是先暂时如果日本刚好有某个友人在的话，先填他家的住址啦，因为他不会去查说你到底有没有真正住在那间房子里面，他只是在意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在你的在留卡上面而已，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资讯他需要去寄到这个住址，但是没有关系，这些都可以先骗骗他，反正呢等你真正找到你的住所之后，你再好好的去更改这个部分，这样子就对，这样子就 OK 了。
这两年学姐在就是等待可以入境就是日本的时候，这两年在职场上面重心是放在哪里呢？还是在重建外商这部分吗？
对，都是放在重建外商的这个部分，然后写了一本小书。我只能说就是算是一个这几年工作来的一些心得吧，然后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像是故事的感觉然后呈现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在看它的时候就好像在看机智医师生活一样。
对，里面有非常多机智的故事。
很机智的故事吗？就是对我们整形外科的一些工作状况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整形外科在做的事情并不是那种全部都是美容啊，其实我们有做很多的重建，然后很多的外伤，然后这中间也会有许多酸甜苦辣，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许多病人的生命的故事。
对，里面就是很多一则一则的小故事，然后穿插着就像机制医师生活里面有主治医师，有住院医师，然后有很菜的，有很资深的，很 smart 的，然后也有就是搞不清状况的，对对对，交织而成的，这个
对对
对是蛮有趣的，
对对对、
就是、
对
欸、其实我们还
这些人都是可以找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虚构的，不管是病例啊或者是所有里面的角色人物全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就拿着书来问我说、
这是我吗、
这个、某某 化名对，这个化名为某某某的人到底是谁，这样子就都很有兴趣知道。
欸，那像 Joseph 应该略有所知吧，你有看到里面的故事，
然
后就这个应该是谁，
应该是某个学长啊或某个学姐，对啊，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好像可以看那个画面啊，就是在开刀的过程啊或者跟学姐互动的那个过程，可以感受，从这些故事里面感受到实际现场整形外科在做这些事情，这样，对啊。然后之前好像也有在学姐的那个粉专上面有看到一些，最近有一些比较多新的影片，包括之前有拍摄一些，我记得过年期间好像也有一些针对过年期间大家喜欢做的一些美容的微整形的手术啊，或者是一些项目，有做一些卫教短片，然后最近去日本也有一些在日本的一些
Vlog，
对对对 Vlog， 对啊，好像题材变得越来越多元了。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全心全意经营粉专或者是 YouTube 的 YouTuber， 或者是那种很真的很想要往大众媒体积极发展的那种 type。
嗯，
我只是想说可以有一个分享的平台来跟大家一起诉说一下整形外科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整形外科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然后还有我个人在东京的生活。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些点阅率或什么的对我来讲并不是很重要，其实只是一个记录，然后能够看到这些影片的人就是我们有缘分，这样子。所以其实做这些东西都还算蛮有趣的。那因为之前我都没有自己认真自己剪片过嘛，那现在就是要做 vlog，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自己去剪片啊什么，那就越来越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现。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比较烦的就是说医生也必须要去经营自媒体这一块，那自媒体这一块的经营其实是没有办法单打独斗的，它必须要是一个 team
专业分工。
如果你是要对，如果你是要好好的去 promote 你自己个人的话，借由 promote 你个人，然后得到一群观众、一群粉丝，然后增加你的临床医疗业务的这样一整个循环，是非常需要一个 team 来共同合作。
嗯，
那因为我现在在读书，所以我暂时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中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套流程放进你的日常生活还有工作里面，让你的生活工作可以变得更顺畅，然后变得更充实，这样子。
嗯，这个应该在我们蛮多访问的经验里面
大家都有提到类似的概念，感觉真的是一个现在有点不可逆的一个趋势。欸，
应该是。
对，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是它变得压得你好像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然后你必须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爱线，你可能才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影片的表现。
嗯，
或者是你可能要非常的 讲话非常的有趣啦，幽默啦，有逻辑啦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能力。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老实说应该也活得下去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有些人可以透过这样子得到更好的正向循环，但是 不合适的人或许这样子反而会陷入
焦虑，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啊，陷入焦虑跟压力。嗯，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会陷入焦虑跟压力的那种 type， 就是什么时候要更新了或什么那如果没有题材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有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大家也都会开导我说其实就是一个佛系经营嘛，就如果你佛系经营的话其实你才能够长久。
对，
其实我们也不是什么电影明星或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快速的累积什么大量人气，我们应该算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应该先针对我们的专业把这些东西做好。那到底能不能够promote 自己，能够 promote 到怎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再思考。毕竟你先有专业的东西，那接下来就算你要去甚至花钱买一个行销的团队来帮你行销，这样子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怕就是怕在如果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太薄弱的话，那你不管怎么样去 promote 你自己，你都没有材料，一下就会被别人看穿。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重要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说实在说到底，其实自媒体或是任何媒体形式，传统媒体也好，其实也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重点也是在这个工具之前大家到底有什么真实的内涵，那才是可以真的走得长久的东西。只是可能现在社会或者大家吸收资讯的方式需要有比较多的刺激，所以说大家才纷纷的必须使用比较多的媒体去把自己的专业内容或者是他的这个人的特色用这种方式去做呈现。但是说到底核心还是自己的本业或者是自己有没有料这件事情，不然其实就变成说好像是只是在做一个行销专业。
对
但其实大家的正职还是医疗专业。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我又回到那个重建之手这一本书，当然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的书，然后了解整形外科的生活。那我当然也希望他可以像小刘医师一样，就是我把这些我们的生活然后把它改编成一出剧，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但是心愿并不是说我希望我的书可以被改编成一出剧这样子比较肤浅的原因而已。我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大家比较能够去接触到的媒体形式，譬如说剧啦，或者是网络上的任何一种媒体的形式，然后来让大家知道整形外科医师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因为毕竟书本身老实说现在看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著书立说这件事情还是重要的嘛，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稍微翻阅一下这本《重建之手》，然后也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或什么的，或一些反馈，都非常欢迎。
那我看我们学姐应该前几个月也有陆陆续续办过蛮多就是新书分享会，蛮好奇说作为作者本身在那个新书分享会的时候都是在分享些什么。
我老实说我每一次分享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很多广播节目他们会要求我说找两三个故事是我觉得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也有透过譬如说像我们图书馆的新书分享会那样子的环境，然后它有个 PowerPoint， 然后我可以在上面可以讲一些我在这从住院医师，然后还有短短的这几年主治医师的生活，我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我有什么样子的体悟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图书馆那个时候的形式。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我觉得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整形外科它并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科，它有做很多的重建，然后有做很多的外伤 trauma， 然后它不仅是 involve 到一些 congenital 的 disease、嗯、那他也同时还有做很多社会上可能普遍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诶烫伤，像八仙城堡那个时候很多人才说哦，原来这个烫伤是整形外科做的的，像这样子的认知的一些差异，希望可以帮民众把它补齐起来，然后跟我们一样对于整形外科的 concept 能够齐头并进。
把那个概念就是做的比较完整一点，不然其实我觉得像身边如果很多朋友就是不是医疗领域的人听到整形外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所以说他是在做
隆乳
吗还是什么的，
对啊，隆鼻当然第一的 impression 是这样。
对，这样其实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像 Joseph 他现在每天开刀也都是不知道开到几点才回来
大部分在医院也都是在做重建的项目，所以其实这块如果能让大家更广为知道的话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嗯，
那学姐你在写书的过程中、因为从把生活中的东西记录下来到真的进入一个出版的这个流程，我想应该中间还有很多比较繁琐或是比较为了比如说出版社的需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压力会去做的一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自己觉得比较需要去克服的状态或阶段吗？那有没有参考过一些前辈，以及因为在业界出书的前辈还不少，
还蛮多的，
对对对，有没有参考过就是其他的徐婉姐他们有没有什么像就是经验可以跟我们大家聊聊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那个出版社叫东范出版社，它还蛮不错的，它其实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
对，
也就是说我写的内容他们几乎没有干涉，然后他们可能在最终校稿的时候会挑出几句话然后来说哎，这一两句会不会让别人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是不是需要修改，那如果我说我不想修改他们也都不会强迫，所以我觉得在写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挫折或者是跟出版社沟通不良的问题。然后我的这本书它的封面非常的有趣，这不是只有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是我画的，他们请那种封面设计师然后来帮我做，但是他有跟我去讨论说到底希望怎么样子呈现，然后我们的封面需要什么样子的元素什么样子的色调，有去进行这样子的讨论，做出来的封面很多人都觉得蛮吸睛的，所以我也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那本书的封面，蛮有整形外科意涵在的，然后又有一点点黑色幽默的感觉那可能在出书的过程当中我只能说我觉得我遇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出版社，然后一切都很幸运。那其他的学长姐在出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可能跟出版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我了解出版社有一些是他会有想法，然后他希望可以跟你签订一个什么样子的主题，这些主题都是固定好的，就好像我们去演讲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希望可以去讲什么样子的主题，或者是说他们来规定你要讲什么样的主题，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或许每一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行事作风，
对，
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有些出版社可能他给的作者的自由度就比较大，有一些他可能就会有他自己 的想法这样子，
对对对，通常是这个样子。
这本书的内容我刚刚有大致的简介一下，说是很多那个关于整形外科在这个临床现场的一些故事分享，能不能也还是不能免俗的就像其他的那个分享会或是广播节目一样，请学姐看看你
分享几个小故事，
分享一两个你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小故事让大家听众们有一个 preview 这样。
像是可能学姐觉得可能对医学生或者是其他不同于整形外科专科的医师会觉得特别有感或者是特别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应该是关于坏死性筋膜炎， 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它 necrotizing fasciitis、嗯、我会想要特别分享这个疾病的原因是因为它算是整形外科里面大概唯一唯二会影响到生命的生命攸关的疾病，因为坏死性筋膜炎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症，那它可能会侵犯到你整个全身，那细菌感染全身之后你可能就会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嗯，
我在书里面讲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在讨论说有一个中年的女性，那她因为感染了这个坏死性筋膜炎，那在讨论说要截肢不截肢，面临这样子的两难、
哦、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她跟她的家属之间的一些沟通不良的情形、
嗯、
那其实坏死性筋膜炎老实说经过清创之后可能暂时会延续你的生命，但是不代表说这个细菌它已经完全被清除掉了嘛，它可能还是有许多还是存在你的组织里面，甚至在你的血液里面都还有一部分。所以在我们跟这个病患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讨论说到底是要截肢还是不要截肢。那这个中年女性之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她长期的有忧郁症，
嗯，
然后他一直都把他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而且甚至到最后忧郁症比较严重的状况，他是整个足不出户，
嗯，
甚至他完全也不出那个房间，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然后他姐姐就说我妹妹中风了这样子。那其实他到底有没有中风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的，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也没有去帮他做什么脑波检查或什么的，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他就是一个长期卧床然后营养不良的状态，然后最后因为他应该是免疫力也是有一些失调，然后腿上的某一个伤口没有好、
嗯、
接着就伤口开始扩散蔓延，最后整个下肢全部都是坏死性筋膜炎，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脓。
嗯，
一开始把脓清出来的时候，那个脓的那个量真的是我此生看到最多的，在腿上的部分真的是有点夸张。
嗯，
然后其实当下的状况还算是蛮，虽然用恶心这样子形容好像有一点不太尊敬对不对，但是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我知道，就是大量的脓、就是、
大量的脓液然后突然间爆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可以可以，
会让你觉得即使你都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看到此时此刻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惊恐的感觉。
嗯，
那这个病人呢他又清创了好几次，我记得我们至少帮他清创了五六次以上都有，但是最后还是觉得该截肢还是要截肢，所以呢就是跟病人还有病人家属讨论，然后病人有姐姐，
嗯，
然后还有妈妈，这两个是主要的亲属，
对，
主要照顾者是姐姐，那妈妈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病人自己有时候要做决定有时候不做决定，然后姐姐跟妈妈也是一样，三个人对于要不要截肢的这件事情完全瞧不拢，所以最后这个病人、
哦、
这个病人拖了很久很久，最后等他们沟通好了瞧拢的时候，然后他们才接受截肢。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截肢大概时间点上面其实是有一点晚了，所以最后病人还是在截完肢之后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吧，还是过世了。那当然这个病人他还有其他的问题，譬如说他的肾脏功能也已经肾衰竭了、
嗯、
那他的心脏也是已经心衰竭了，至于他为什么会肾衰竭为什么会心衰竭，这个跟他的坏死性筋膜炎当然一方面有关系，还有跟他长期卧床的那一段时间他不确定是什么样子的机转，但是可能是或许是有一些有机物中毒的情形或什么的，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们很神奇的是竟然在房间里面摆了一罐松香水，然后就打开那个罐子，然后就让松香水一直挥发，不知道他是一开始是因为要自杀还是怎么样，也不懂， 就说打开了一瓶松香水，然后就在房间里面一直挥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去在讨论然后再推测的，说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有机物中毒的情形，然后导致他的心肾功能有一些问题。对，所以在我在写这个故事的当下，还有我在处理这个病人的当下，我虽然是觉得疑点重重，但是这些疑惑的心情都比不上我觉得很扼腕的心情，因为这个中年女性也不过就是才41、42岁而已，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差几岁啊。那她是怎么样子的状态下把自己推入这个没有办法回复的境地，然后她跟家属之间的这些沟通啊互动啊是怎么样子的状况，才会导致说他们现在光是为了一个要截肢不截肢的问题，然后拖了2、3个礼拜以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因为大家都说要断尾求生嘛，在临床里面我觉得真正要做到断尾求生是很不容易的哦。
对，
虽然对医生而言就觉得截肢就是截肢就可以保住你的一条性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也 OK 嘛，很多人就会欣然接受说好，如果截肢保住我的性命那我就截肢。难就难在有时候截肢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性命，那医师如果跟你说你这个不截肢的话你一定活不成，但是如果你截肢的话可能也会活
不
成，
也
不
一定
活。对，那你这样子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些抉择，对不对？像这个病人就是处于这样子的状况，他心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他又同时坏死性筋膜炎又很严重，家属就说那如果我们截肢的话你可以保证他可以活下来吗？那我们也说不行啊，因为他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问题嘛，他有很多问题。
对，
那家属就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截肢？可是站在你的立场来讲你还是觉得有截肢
有
机会啊。
对
对啊，那家属问说好啊，那这个机会是多少，百分之多少，身为医师的你你说得出来吗？像这种状况其实老实说
常常遇到，
大家都是随便。
对，
可能你说是讲难听一点是骗，讲好听一点是预估。
对，
你这个数字
其实
有时候就随便讲，
自己也掌握不了说到底50%、40%、30%
到底差在哪里。
对、啊、
因为这个是没有证据的嘛。
对，
这些其实是没有什么 evidence 的，就说你此时此刻截肢可以有多少的机会可以生存下来，这些有些是有数据有些是没有，那如果是没有的状况下你要怎么样去跟家属解释、是不是就是医师自己自由行诊。对对啊，就是所谓的专业判断就是专家谏言的等级。
对,
对，并不是一个很高等级说我还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啊，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比较性的研究。有时候临床的问题是没办法找到答案的，所以答案就在医师自己的心中，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在书中特别分享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太多可以让大家去
省
思
的东西了。
对对。
我记得这篇好像在书出版前我好像就有在学姐的粉专上面有看过这个故事，但这个可能是比较短的版本。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个很长很歹戏托棚的一个故事。
那学姐你觉得那个时候在网络上分享然后和现在真的把它撰写在书里面，你觉得对大家的在这个你想要传递的或是你想要引发大家思考的点上面，网络的平台跟这个书本上的内容你觉得会有什么差异吗？
我想大概就是你喜欢看连续剧还是喜欢看电影的这种差异吧。在网络上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像连续剧一样的形式，但是在书里面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就像一部电影一样。我觉得就好像连续剧跟电影，其实电影的艺术 形式是比较高的，
对，
我觉得
比较经典一点，
它的艺术性，对，然后还有它在整个故事的铺陈上面，你会比较容易去无存精。那在连续剧上面来讲的话，就好像鸟来伯与十三姨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很多细节
应该有吧，小时候应该都有看过那个，就是很多细节，然后观众过年，然后里面的人物也跟着一起过年，然后观众过中元节，然后里面的剧情也是中元节，这样就会跟着大家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感觉。我觉得粉专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这样，然后书的感觉就是一部一部的电影，然后每一个小故事就是好像一个微电影一样。
我觉得学姐描述的很传神欸，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医师其实也是陪着这些病患过年，陪着他们度过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学姐就是把这个生活中的小事情，然后先在粉专上面做分享，但实际上用一个比较精炼、比较艺术一点的方式再去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比较简短的故事，但是里面还是包含着这一大段时间以来的很多醒思跟内容。
我觉得要能够把一些故事整理起来，然后做成一个像电影形式这样子的叙述，其实是需要一些功力的，所以我们都还在学习当中。
我们之前有访问过那个小刘医师。
哦，对，
对，他说他写一开始写部落格，然后写书的那个动力是，想要把自己的内在的一些情绪
升华
、啊。学姐，你再把这些临床上面很有感觉的 case 这样子记录下来之后，你自己有觉得也跟这个 case 或是这样的病人做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的 closure， 或者说自己在照顾这些病人上面情绪上的一些升华吗？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可能没有小刘医师这么浪漫，没有这感觉。我其实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大概就是用一种觉得三姑六婆的形式，我觉得有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是是是，
哦，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啊的那种心情啊，大概主要是那种马上想要跟朋友分享，然后马上想要八卦的心情。当然这样子的心情可能会比较世俗一点，不过长期看下来，我觉得可以记录很多的故事，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我在写这些故事的当中，我重新醒思的状况也是有，不过大概在一开始我遇到像这些事件的时候，我那个当下其实脑袋里面就已经反刍过许多东西了，所以对我来讲大概主要是一个整理的功夫。我觉得去练习整理的功夫是相当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要去写一篇论文的时候，我们也要先整理 data 嘛，然后我们必须要按照固定的形式 introduction 啊 material methods 啊这样子去写。那其实在我觉得写作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帮助你整体的逻辑完整的训练。
对，
因为你毕竟在描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故事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找寻一些重点，然后你必须要去找一些事情转折的关键。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我们在做一个整体的 organization 的时候非常不错的练习。
我们第一集开台第一集访问那个
Peter
傅志远医生，他就很会把就是
生活小故事，
对，抓到一个大家很喜欢看的卖点或是亮点，然后他也是就是著作等身，不管是学术上面还是这个临床
生活故事
临床记录上面的，也是
对啊，对啊，学长太厉害了，
对，好像大家
学长太厉害了。
我觉得是不是外伤科有很多这种，反而因为它的多样性蛮多元，就是有各式各样从急诊进来的。不同的这个身世背景，不同的思考方式，然后不同受伤的方式，各式各样的人进来，反而这个外伤科医师好像手边有很多
很多
的
故事。
像小刘医师也是外伤出身的嘛。
对
对，
就是比较洒狗血一点。我觉得啦，我觉得外伤这个本身就是稍微比较洒狗血一点，那可能 口味稍微比较重一点吧，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害怕不敢看，然后又有一点想要看那种比较嗜血的场面对，就会有这种效应在。
但是我觉得刚刚学姐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很认真想，其实跟那种机智医生的生活他们每一集每一集故事也都很像，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个事件，但是里面牵涉到各个人，然后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去省思的地方，可能也留下一些空白让大家自己去把这个想法填进去。我觉得其实学姐未来多收集一些这些小故事，说不定真的很有机会被拍成一个影集或者是一些短篇故事。
我现在也是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再多写一些像这样子的短篇故事，不过我觉得写出来然后出版这件事情会比较有意义。如果只是一个单纯自己在脑中的省思，或者只是藏在你的那个 藏在你的电脑里面的话，其实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还是要对，还是要 publish 嘛。我觉得 publish 是很重要的，
就像 data 收了但是
没有发 paper 吗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想尽办法把它写出来。那网络的东西跟实体的书我觉得意义还是不太一样，虽然很多人当然都是靠网络去分享然后起家然后得到许多支持的观众，不过书本这件事情它本身是比较长久的，所以还是有机会，我会希望可以再出版另外一本书，关于像这样子的故事。
或许可以把学姐在就是日本念博班的一些
所见所闻，
对啊，或是像学姐在日本念书的话，会有接触到临床的机会吗？还是主要都是以 lab 为主？
对，会有临床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要我自己去找。像我就有跟一些日本的以前就认识的医师讲好说我会去看他们的手术啊，那有一些时间也都已经排定都约好了。其实我会很想要知道说这个日本它整体的临床医疗，然后还有这些医美诊所啊他们的运作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大学医院的状况，还有我会去拜访一些日本的大师，像譬如说我下个月我就要去拜访一个叫做塔麻伊的大师。
好
好，正风应该
听过，
非常的熟悉塔麻伊这个名字。
对，
说塔麻伊这个名字应该就是我们每天都一直在讲，因为塔麻伊他有做一个手指头断指的分类嘛，那断到什么 level 叫做 Tamai Zone 1 Tamai Zone 2、哦、所以对于我们做外伤的医师我们每天都会讲说哦，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case， 然后他断指断在 Tamai Zone 1， 他断指断在 Tamai Zone 2， 我们几乎每天都说到这个名字，对不 对，
对，
然后呢这个大师他已经87岁了、啊、我觉得我不赶快再去
赶快去看
他一下的话万一他哪一天蒙主宠召这样子我就没有机会了。其实之前他来台湾的时候就有接待过他，那大概已经是5年多前的事情了，所以他后来就我们就成为忘年之交，大概每半年3个月左右我们就会通一封信这样子。对我来讲我只是想知道说大师是否还活得安好这样子能不能等到我去日本拜访他。那幸好我有机会，我下个月我就要去拜访塔麻伊这个大师。在考那个专科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考古题上面都会有讲到塔麻伊的名字啊。那在跟其他的医院的同事在讲起比如说断指啊什么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塔麻伊就是一个他们不知道是生是死，甚至不知道这个是谁，或者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意义的名字
的存在，
但是对的存在，对，但是对我来讲我却是认识知道，然后真正有跟这个人谈话过，然后跟这个人有某一个小小的交情的这样子的状态，那种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很奇妙、欸、
我觉得就是很奇妙，对，真的很奇妙。而且这位大师他已经87岁了，他就像传奇一样的人物， 他家二十几代全部都是医生，就这样子从
二十几代、
也太多了，
二十几代哦。他们从战国时代，他们从战国时代开始，他家就是二十几代，一直到他现在，他的孙子都是医生。这是不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很有日本人的 style 的。
不论考试制度如何，
对对对，
我们家都还是以成为医生为一个目标。欸，
就是你知道，像我可以理解，譬如说，好，你在西学进入日本，然后整个医疗体系被确立之前，或许你还有机会是家族世代传承。
对，
因为这就好像打铁匠一样嘛，就是只要我爸是做这个的，我就可以做这个啊，反正我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拜师学艺的，也没有说要考试或干嘛，对不对？可是呢，一直到最近他譬如说他的孙子都还可以当医师，那这个当然这中间都是已经就是经过了这些考试啊，这种比较现代化的医师的遴选的方式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你除了要有非常好的头脑之外，你真的还要背负着很沉重的家庭使命，你才有办法一直延续这样子的这个医师世家。会觉得很夸张吗？二十几代耶，
搞不好中间有几代其实不想当医师，然后
但是有家族传承的
压
力，
还是走上了这条
路。没有，可能有，可能有。所以我这次我就要去奈良去见这位塔玛医师。
他住在奈良，
而且你看他家住在奈良，奈良那么古老的地方，
对，
奈良是那个平安时代的首都，所以真的是很酷的一个，我只能说他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人。我准备去看看他家到底是
什么风格，
长得怎么样，会不会是对什么风格。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接待他的时候，然后车子就开在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忠孝东路上之类的，然后他突然间看见搜狗，然后呢他就直接说，哦，搜狗在这里也有，然后就说对啊，搜狗在这里也有。我想说也有是什么意思，因为日本一定也有搜狗嘛，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哦，那个搜狗住在我们家附近而已。我说，搜狗住在你们家附近？
你说这个人吗？
对，这个人
集团的创办人之类的，
对对，住在他家附近。然后我想说，好哦，那搜狗既然住在你家附近的话，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家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哇，这种大这么大庞大的家族，感觉
感觉很厉害。
对对对，应该有留有很多以前的东西。
真的真的，我如果很成功的直击大师的那个生活现场的话，我一定要再跟大家分享。
对，
再
跟大家分享。
啊，真的是太酷了。二十几代的医师，这个大概除了日本这个国家之外，我想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做得到这种职人精神，职人文化，
家族职人精神，
这么深刻的，对啊，这么深刻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刚刚就是从学姐开始讲那个从书本上名字，然后开始具象化，然后不是只有这个人，甚至他整个家族那个感觉真的是
好像
很像漫画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很传奇。
有没有一种好像要去那个昆仑山找西王母的感觉？
对，
我们去奈良都只会去看小鹿而已。
对，就拿那个饼在那边喂鹿而已。
不知道奈良有这么多大师。
对，奈良还有那个塔玛伊大师哦，而且大师他现在87岁了，一个礼拜还工作3天。
什么？
我觉得是
他真的不需要啦，
最了不起的地方
是还在开刀吗？
开刀是没有啦，
就
是
会教学一些。
对对对，就是他还是有可能一些。虽然退休是退休了，但是可能就
退而不休，
好像譬如说，对，退而不休这样，然后可能还会进行一些教学啊，然后一些简单的临床业务这样子。
哇，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真的
都已经80几岁了，87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83岁，我就已经觉得非常不得了了。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一个60几岁的人而已，殊不知他已经80几岁了，然后身体非常的硬朗。然后这几年他也有开一些譬如说换膝关节啊等等的刀，听说都恢复的还不错。所以我这次又暌违了5年，我又要去见大师，我真的觉得啊太荣幸了，我只能这么说。
而且之前 接待他的时候应该学姐应该还是住院医师。
对对对，我还是住院医师。
那现在有主治医师的一些自己临床上的一些经验，
这样
交流起
来应该很不一样，
有另外一层的感受。
老实说，我觉得跟大师交流我倒没有很期待说会得到什么样子临床上面的知识。我大概会比较期待跟他谈谈历史的部分。
哦，对，他是活历史的。
对啊，然后他也有送我一本他的像传记一样的东西，非常的精美的一本。虽然那本书看起来有点大，好像一本很厚的杂志那种感觉。但是他里面谈到从以前 microsurgery 的眼镜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古老的照片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下次拿给你们看。
好啊，
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心里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的资源，然后全世界的医学能够演进，都是因为我们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得更远。然后这些一点一滴累积来的这些知识技术真的是成熟不易，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想办法在为我们的后代，讲到后代去了，为我们的后代
累积更多结晶，
对，在累积更多的更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以前旧时代是因为他们有时代背景的关系啊，他们时势造英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才可以发展的那么好啊。那发展到我们现在好像就已经有一点枯竭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啦。可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吗？是在他当下那个年代他一定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还是可以突破。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一定还会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突破，而不是只想着说这个皮瓣已经可以用的皮瓣都已经被
做
烂了啊，对啊，没有什么好做的啦。我们一定可以想出来一些更划时代的东西，那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勇气去突破这些重重的学术障碍而已。虽然我也还没有突破啦，只是
大家都还在努力
路上，这种小小的志向。
读博班应该是第一步了。
老实说，基础研究的东西真的跟临床差超级多的。我想我应该好好的把我这个博士班念完之后，我就会有更多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又有可以来分享的东西。
没有，我说我刚刚听到学姐就是把就是可能医疗史，然后再加上在日本这种独特的可能独特的经验，然后再加上自己临床的一些想法跟观察，我觉得这综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 unique的故事，或者很 unique 的一些亮点，很期待学姐可以把这一些东西都结合起来，然后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小故事。
我觉得在日本读书的这一段期间的这些所见所闻，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那只是说，不知道观众会有多少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有趣。不过对，我觉得对自己来讲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存在。另外就是我最近发现我们在显微镜下的这些世界啊，其实对于不是研究这些生物医学领域的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奇的。像我昨天在粉专上面 po 了一张软骨细胞的图片，然后所有人只要是不管你是不是医界的人，反正呢就是看到的人都说，我以为这是你的新的创作。其实那些软骨细胞的长相啊什么看起来就真的好像一幅艺术，好像画作一样。我说我好想要把他们印在布上面，然后创一个自己的那个服装品牌之类的，就是所有的那种显微镜，真的很漂亮哦，显微镜下的世界。然后还有一些是有荧光染色的，你不觉得这些都可以穿在身上吗？或者是印在哪里这样，或者是那个让大家就是练习着画画看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大家介绍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还有这些医疗研究的这些有趣的一些故事。我想我应该可以开始着手于 这个方面，
新的
题材。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先
对啊对啊
有产出之后，大家得到大家的 feedback， 才有办法慢慢的调整成大家更可以轻松吸收的方向。
对
对对，真的真的，有时候我都会想说，这些有的没有的实验，对大家来讲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但是好像也不需要这么想，对不对？就是只要想到什么你
就
记录下来，
对啊，就是我想总是会有从中会得到新的想法的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会觉得说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一开始大家也不一定知道它有意义，但是必须先有记录，然后分享，然后要怎么样再把这个影响力扩展的更大或更长久，不管是用书的形态出现，或者是戏剧啊这种大家普遍一般大众接受度更高的形式，我觉得可能都是先从第一步开始。我觉得学姐像现在这样子每天就先分享自己的生活啊，看显微镜上面看到的东西，或是自己学姐
搬家的
事情啊或者是平常画的那些画，我觉得就都不知道，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都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认识另外一个世界，认识另外一些事物的一个开始。对啊，我觉得很棒。
好的，谢谢你们的鼓励。有时候你知道你会去预设一些别人的想法，譬如说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说有不有趣啊，如果你预设它不有趣，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做，或是你就不会那么分享。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心态好像有点不太正确，应该是我不要预设太多，因为我不管分享什么，总之就是会有人可能会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也不一定，或许是这样子吧。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再听听学姐在日本求学的各种大小事，因为刚刚光是搬家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我觉得其实根本是可以做一个那个系列。
再过个两三年，等学姐差不多快要学成的时候，应该就有很多很多更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我想应该是，我想应该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朱云学姐，谢谢，
谢谢，谢谢 Joseph， 谢谢 Joe。